我们学习认识生活的意义，学习来明白到底每天每天这一切时间的度过有什么价值，这是我们要不断的要去看的。我们来看圣经里面另外的一位人物，马尔谷福音第十五章第二十一节，1583页，这里就有一句话，有一个基洛乃人西满，是亚历山大和鲁父的父亲，他从田间来，正路过那里，他们就强迫他背耶稣的十字架。这是另外的一位人物，就是我们在拜苦路的时候会提到他，在苦路的第五处有一个人叫西满，他来帮耶稣来背十字架。甚至我们来看福音当中一些相关的一些章节的时候，来发现并不是说他很自愿的，而是说那些兵士们强迫他来背耶稣的十字架，因为耶稣太累了，耶稣根本背不动了。提到他的目的就是说，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他的家人，甚至他的孩子，他的子孙后代，都会因为这件事情感觉到很自豪，因为家族当中的有一个人曾经背过耶稣背的十字架。虽然只是在福音当中的一个段落，甚至只是一句话提到的一个人物，他不是什么举足轻重的，真的是可有可无的，甚至他的出现本身是一个很偶然的，他也没有去选择。但是当他明白耶稣背十字架的意义的时候，他会感觉到生活的很荣幸，也就是说他发现他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提到这一个人物的目的，就是让我能够来学习，慢慢的来发现生活当中有一些积极的价值，我的生活，我的存在是有意义的，我要学习来肯定，学习来肯定我自己，即使我最默默无闻的，即使我的家庭生活是最贫穷的，即使每一个方面我都不如别人，但是我的生命仍然是有意义的，我活着是有用的。这是我们要学习不断的来肯定的一点，信仰给我一个肯定，天主给我一个肯定，让我知道我活着有用。如果说连这样的一个人，就是帮助耶稣背过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人，他能够在福音当中被提到，而且我想他的子子孙孙，他的后代都会以这件事情为自豪，那么我也应该学习肯定我自己的意义，因为我比他更有福气。虽然说我们有生活在耶稣那个时代，我没有帮耶稣背过十字架，但是我能够得到更大的恩典，甚至我能够来领圣体，甚至能够耶稣来到我的心中，我开始借着这些人来明白我自己生活的价值。而提到另外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责任，有一个使命去传福音，因为福音是一个喜讯，也要把这个好消息去带给我身边的人，我也要把这一个好消息去带给所有的人，我遇到的每一个人，怎么样有这个使，怎么样去尽这一个责任，怎么样去完成这一个使命，首先明白我生活的意义。我们再看另外的一个人，不用来看圣经，如达斯，这是一个反面的人物，但是 耶稣招收的十二门徒当中有一位就是他，而且在跟随耶稣两年多的时间里边，耶稣也如同对待其他的门徒一样，也会去给他去讲道理，也会去栽培他，也会去培养他，让他成为一个很有用的人。但是一个很实际的表现，他让耶稣很伤心。甚至我们去看一些相关的段落的时候，当耶稣山园祈祷之后，犹大斯带着兵士们来捉拿耶稣，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朋友，因为他跟他们商议说，我给你们一个暗号，我走过来，我口亲谁，谁就是耶稣，你们就捉拿他。当他走过来口亲耶稣的时候，耶稣这样来说，说朋友，你就用这样的礼节来出卖人子吗？如果是你，你的一个朋友，你的一个最知心的朋友，甚至你对他会有大恩大德的人，这样来反对你，这样来反抗你，这样来出卖你的时候，你面对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也许上去你会给他一个耳光，给他两拳，给他三脚。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做，耶稣即使在犹大斯来出卖他的时候，他仍然希望给他一个空间，给他留一个余地，希望他悔改，希望他回心转意。但是他没有珍惜。那么对比的来看，不多路即使他三次背弃了耶稣，三次他不承认，有人问他说，你跟他是一起的吗？他说不是。你是他的门徒吗？不是。即使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当他认识到的时候，当他痛哭离开的时候，耶稣仍然选立他成为教会的基石。当我们来看福音当中的这些人物的时候，其实是也让我来发现我生活的意义，也让我来明白我生活在这一个世界上的价值。罪人，甚至有的是大罪人，有的是外乡人、外邦人，但是天主没有舍弃任何的一个。天主甚至一直在等待，等待的目的就是希望人悔改，希望人开始一个新的生活，一个真正的天主儿女的生活。接着来看这些，这是为了让我在开始就能够有一份希望，有一份自信，我应该努力向前，我应该重新开始，路在脚下，我要来走，我要来走这一个旅程。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段，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一六一四页，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十三到二十一节，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十三到二十一节，一六一四页。好，我们一起来读。人群中有一个人向耶稣说，师父，请吩咐我的兄弟与我分家吧。耶稣对他说，人啊，谁立了我做你们的判官及分家人呢？遂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躲避一切贪婪，因为一个人纵然富裕，他的生命并不在于他的资产。耶稣对他们设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富人，他的田地出产丰富，他心里想到，
我可怎么办呢？因为我已没有地方收藏我的物产。他遂说，我要这样做，我要拆毁我的仓房，另建更大的，好在那里收藏我的一切谷类及财物。以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啊，你存有大量的财物，足够多年之用，你休息吧，吃喝宴乐吧。天主却给他说，糊涂人呐、啊，今夜就要索回你的灵魂，你所备至的将归谁呢？那为自己后积财产而不在天主前致富的也是如此。这一段说得很清楚，一个比喻，一个很富有的人，他的仓库里边已经装满了，粮食装不下了，他就建更大的仓库，把这一切都收入仓中的时候，他说，我的灵魂你安息吧，吃喝宴乐吧。但是天主说，糊涂人呐、啊！为什么天主说他很糊涂？今夜就要索回你的灵魂，这是中国人所说的今天脱了鞋和袜，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穿。今夜就要索回你的灵魂，就收你的灵魂，那么这一切到底有什么价值？今夜就索回你的灵魂。糊涂人是因为只在人间致富，而忽略了在天上应该致富。那么人活着，当然首先应该来尽自己的本分，为家庭来忙碌，因为作为家庭之长，要给这一个家一份安全，要给这一个家，给家庭当中生活的每一个人一份保障，不能够好吃懒做。但是不要仅仅把生活的希望，把生活的目标放在现世，因为还有永远。如果我仅只为现世的几十年活着，可能我的生活会觉得没有意义。因为当我去与别人比较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是不如人的。我认为我的生意搞得好，但是有比我更好的。我认为我很有能力，但是有比我更有能力的。我认为我很聪明，但是有比我更聪明的。我认为我已经绞尽脑汁，但是仍然有人比我想的更周到。如果仅仅是去比较，如果仅仅是拿现世的这一切去作为自己生活的那个评价的标准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生活的很失败，因为很多的地方是不如人的。所以人生活的意义不仅仅是来看现世我所拥有的，而是首先来看我活着的目的，来看到底天主为什么创造我，天主为什么让我来到这一个世界上。有时间我们会比较详细的来谈，但是一开始就是让我来明白，一个方面我不要自高自大，而另外的一个方面我也不要自暴自弃。当我自高自大，当我目空一切，当我目中无人的时候，其实这个生活是一个很累的。但是我总是自暴自弃，觉得不如人的时候，很消极很被动的活着的时候，这个生活也是没劲的。那么怎么样去在现在的生活状况里边，在我生活的今天
面对婚姻，面对家庭，面对事业，面对人生，我有一个积极的评价，有一个对于自己的一份肯定。其实这是这几天的必经里边我们自己应该不断的去看的，也就是说在天主内来看我与天主的关系，来看我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来读这些圣经，读这些段落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慢慢的来明白到底在天主的计划里边我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来看另外的一段，接着往下看，就是1614页12章22节到31节，接着往下看这一段。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为此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思虑吃什么，也不要为身体思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贵于食物，身体贵于衣服。你们看看乌鸦，它们不播种也不收割，它们没有库房也没有仓廪，天主尚且养活它们，你们比起飞鸟更要尊贵多少呢？你们中谁能运用思虑使自己的寿数增加一肘呢？如果你们连极小的事还做不来，为什么要思虑别的事呢？你们看看百合花是怎样生长的，他们不劳作也不纺织，可是我告诉你们，连萨罗曼在他极盛的荣华时所披戴的也不如这些花中的一朵。田野间的野草今天还在，明天就入炉中，天主尚且这样装饰，何况你们呢，小信德的人呐、啊！你们不要谋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愁挂心，因为这一切都是世上的外邦人所寻求的。至于你们，你们的父知道你们需要这些，你们只要寻求他的国，这些自会加给你们。这一段应该说得更明白，你不要走极端，你也不要抬杠，说这样说的意思就是不要忧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所以不用挣钱不用劳动，就等着天主来给掉馅饼。这一段的意思其实在很简单，为什么说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因为这都是世上的那些外邦人所寻求的，也就是说那些没有信仰的人，他们只是会去追求，甚至只是以这些去比较，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吃得越好穿得越好喝得越好，好像你的生活就越来越有意义。但是如果你吃不好喝不好穿不好，好像你这一辈子就是一个庸庸碌碌的，你就是很窝囊的，你的生活就是没有价值的。但是耶稣给我们另外的一个标准，耶稣给我们另外的一个标准，就是说先该去寻求天主的国，先该去寻求生活的意义，不要只是为了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而忧虑。其实说句实话，我们也很清楚，不用和30年前相比，就和10年前相比，条件已经优越了很多。虽然说是在不知不觉当中，也许我们会说10年前我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活动，其实有这样的活动，因为我们有外村来的，有外塘区来的，甚至有很远的，有从徐水那边过来的。10年前是不是我们能够会有一辆车两辆车 送我们过来。可能这些是一个很不现实的，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认为是一个很，甚至认为是一个很奢侈的，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但是在今天，这些真的是一个很，好像是很正常的，甚至会说这些是一个，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如果现在当然我们去接受十年前、二十年前的一个很艰难的一个环境，我们自己根本受不了。天主没有说因为我有信仰就会让我变得更贫穷，反而是说天主已经给了我们很多，借着这些物质的恩典邀请我们来明白，明白天堂，明白天主那些无形的赏赐。比方我们有一小部分是从棕榈来的，棕榈这十几年的发展可以说是一个人自己根本不敢想象的，不用说面包车，就是轿车这一年要添上30辆50辆都是好像是很平常的。我们可以去计算，就是说一个车10万、20万甚至更多30万，如果有50辆车这是多少钱。这些只是说人们把挣下来的钱，那些富余的拿出一部分来这样来花费，就会有这么多，甚至就用千万甚至就用亿来计算。虽然说每一个地方不都会是那个样子，但是天主要借着给我们的这一切让我们来明白他没有忘记，他给这一切的目的是希望我们来善用，不是为了让我们去显示，不是为了让我们去好像只是来彰显我自己有能力。天主给这一切的目的是希望我善用，是希望我能够来感恩。所以借着这些让我们能够来明白，就是天主根本没有忘记我，没有说让我们这些人只是说过一个很贫穷的生活，甚至成为穷光蛋。天主在给，天主在给很多，只是说是不是我用心来想，只是说是不是我能够很留心，借着天主给的这一切来发现他给的目的。天主给的一切，一个方面是希望我们合理的去享用，因为你说现在条件越来越好了，你可以去坐车，甚至你可以去雇车办一个事情，好，你非要走路，你非要骑自行车，不是说让我们变得很传统，甚至很古板，甚至变得好像很与人不同。我可以合理的来享受，但是我要知道适可而止，不要只把那个希望放在这里边，不要给自己去制定一个5年计划，今年买车，明年买楼房，后年怎么怎么样。如果仅仅去比较这些，因为我的邻居，因为我的一个朋友，因为我的一个伙伴，他在这些方面是更好的，所以我要去赶上他，甚至我要去超过他，不要把希望仅仅是放在这些现世的有形的这些东西上面，而应该学习是借着天主现有的给我的这一切知足感恩，而且积极努力的去善用，甚至让他去盈利。这些是连到一起的，这些是没有办法分开的，但是这些不是让我去走极端的，不是让我去钻牛角尖的。我可以去用天主给我的智慧，甚至我可以这样来说，我必须去善用天主给予我的智慧去盈利，去赚钱，去让我的生活能够更美好，这是我对天主的一个感恩的有形的表示。但是给我这一切的目的是希望我首先用它处理好每一份关系。钱，现世的财物，现世这些有形的东西的目的一定是希望我去处理好每一份关系，夫妻关系，父母儿女的关系，兄弟姐妹的关系，这一切都应该为这些来服务的。如果说我的条件越来越好了，越来越富有了， 越来越有钱了，但是家庭关系越来越糟糕了，夫妻关系越来越冷漠了，兄弟姐妹越来越如同一个陌路人了，不认识了，甚至有一些纠纷，有一些矛盾，甚至有一些争执，有一些仇恨了，那么我要接受一个更严厉的审判。因为财务的纠纷，因为这些有形的东西影响了一份无形的关系，影响了人间最真实的这些关系，爱情、亲情和友情，那么我是活得很失败的。所以人活着的意义不是说你有多少钱，不是说你有多少家产，不是说你有一个多么高的地位，其实人活着的意义是说我怎么样去善用天主给予我的一个、两个、五个、十个元宝，能够让这一切去盈利，让这一切去帮助每一份关系更真实，爱情更真更都实，那么友情能够是一份纯真的，而亲情是一个无条件的，这是活着的目的。其实当我们来看人生的意义，所以无论是看财务，无论是看对于现世的这一切的这些运用，目的都是为了帮助我来明白到底活着是为什么。所以邀请我们来反省，就是我要学习来发现天主到底给了我几个元宝，一个、两个、五个还是十个，我要找到我自己的位置。而另外的一个方面，我要让这些元宝去盈利，让这些元宝，让这些现世有形的财物，无论是十万、百万还是千万，都让它帮助我活得越来越真实，越来越平安，越来越喜乐，生活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能够不断的去感恩。夫妇、父母、儿女、兄弟姐妹能够共同去生活，这是为什么我们来谈到在光中行走。在光中行走就是我自己要学习如同基督是光一样，我也要成为光，带给每个人一份温暖，带给我身边的人每一个人一份光亮，去让他得到光照，去让他活得更明白，而不仅仅是沉醉于现实的一些财务里边。所以我应该去盈利，应该去拼命的赚钱，这是责任，但是赚钱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于每一份关系，而且其实借着人间有形的关系来升华到与天主的一个无形的关系。我真的说我侍奉天主，那么一定是按照天主的要求，按照天主的吩咐，按照天主指给我的路去做我该做的一切，不仅仅是我自己的认识，是按照天主的要求，按照天主的命令。这是一开始我们来提到这些，就是我来明白生活的意义，不管我拥有的多与少，是富贵是贫穷，我都能够来善用，都能够让这一切去服务一个人间最基本的关系，就是爱情、亲情和友情，而且是借着这些最基本的，借着这些友情的关系的表达，而升华到与天主的那一份无形的关系，也就是爱人，借着爱人来表达我对天主的爱，也因着我愿意去爱天主而对人有一份有形的爱，这样帮助我能够活得更真实，这样能够让信仰和生活有一个最真实的一个最亲密的关系。好，时间到了，我们可以休息一会儿。